主后2012年7月21日怀礼拜，讲道者陈天长牧师，讲道题目上帝的公义长存。
我们感谢你，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下巴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朋友，让我们聚集在你的主你的圣殿来唱歌，来敬拜赞美你。主啊，愿你的慈爱永远与我们同在，无论世界环境如何变化，我们相信有一位全能的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便不致动摇。我们也相信你已经用你的宝血将我们每个人罪洗净，从今以后我们不受到罪的捆绑与责难，留存在我们每个人心中的是主你满满的恩典与祝福。主，我们更相信你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你不同的命定与计划。主，我们知道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主啊，求你教导我们能够常与你亲近，了解主你的心意，让我们所作所为都能符合主你的旨意。无论在教会、团契、家庭、学校、职场，让我们的生活周遭都能为主你来做光做盐。主啊，我们在今天要特别为了青少年事工来代祷。主啊，求你让青少年事工的推行，无论是受造就的这些青年，或是去服侍参加营队的这些青年，都有主你满满的恩赐在这群年轻人身上，因为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决志要为主你来服侍。主啊，我们也特别为了教会这些属灵的长辈来代祷。主啊，求你大大祝福在他们身上，让他们能够也能够为青少年的服侍一起来祷告，一起来祝福，就像圣经时代保罗祝福提摩太一样。主啊，我们将今晚的敬拜赞美，我们今天的讲道，今天的聚会，都恭敬的交在主你的面前，求主你来悦纳，也让我们今天能够从主你那边领受许多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心中的帮助，成为我们生命的话语。主，我们将这一切献上感谢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Thank you. 来从第二节的地方开始唱，我们用比较自由的敬拜方式，把这一段诗歌的歌词也当作我们的祷告。
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献上自己又追随，或伤心或凄美，或生离或死别，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我深深浇灌我心田，或天旋或地转，今生海里桑田，都不肯将我与你爱隔绝。我的爱永不灭，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
任何的事物能够阻断我们神之间的关系。神呼召我们在世上每个地方，无论是你的职场或是你所生活的环境，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都有他的计划，他也希望你能够在你所生长的环境为主来做光做眼。接下来我们要用这首诗歌在呼召我之处来献上我们的敬拜。祝温柔的信心，
祝温柔的信心，天地万的耐心，为国我的心，心中平静感忧。
祝疼痛的经历，
祝疼痛的经历，祝祝我落魄里，我辛苦里无期，求求温暖的安慰，你也决定下方
我心。
真理。今晚的敬拜，请坐。
神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你呼召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拣选我们成为金尊的祭司，被拣选的族类。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你创造，按着你的形象样式创造。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有你美好的计划。主，我们也感谢你，在我们当中有的人刚大学指考结束，分数已经出来，不论分数好跟坏，天父上帝，我们真的仰望你。如果是不好，或许我们的预备不够，或许我们的专心不足。主，求你让我们再次有机会，我们因着因信靠你，我们相信你必带领我们。主，若是你的旨意，让这些年轻人能够有你安排的学校去就读，我们真的要顺服你。我们相信在你的带领之下，我们的生命将成为不一样的生命，因为我们只有仰望，我们只有领受，我们只有依靠你，让我们的生命走得更稳健，我们的生命走得更丰盛。求你祝福啊，不论考好考坏，我们都将他们交在你的手中。求你亲自带领他们，保守他们，祝福他们。谢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一起来先来读这段经文，记载在诗篇119篇，从137节一到144节。 总共八节，我们起来念。来，好，感谢上帝，我们读到这段经文啊，我从今年开始就在跟弟兄姐妹一直在分享我们的敬拜哈啊，我们要怎么样敬拜能够让我们的生命更深，让我们的敬拜怎么样跟上帝能够更 match 跟上帝更大的结合，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寻求的。敬拜是一个很重要我们的生命重新得力的一个地方，我们的敬拜让我们跟上帝领受上帝的祝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一直在要求，我也一直在提醒，敬拜是我们所有生命信仰非常重要的中心呢。我们有敬拜才能够有带出服事，我们有敬拜我们才能够带出生命的见证。如果我们没有敬拜，我们的信仰可能就是存留在以我为中心的这样的信仰。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呼召一群人，呼召一群人聚集在一起，就是上帝要在那当中与他们同在。所以我们的信仰是聚集的信仰，我们信仰是大家能够共同聚集一同敬拜，这个叫共同的灵，圣灵就是共同的灵。所以我们在主导文当中我们都会讲到圣灵相通，有没有？圣灵相通，共同的教会，圣灵相通，我们都相信这个圣灵是因为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工啊。所以我很强调我们的一切教会的存在以敬拜为中心，敬拜之后才带出生命的见证，才能够传福音，才能够服侍上帝。如果我们没有敬拜，我们就在服侍，那个敬拜只是在表演，只是在彰显我的能力。我过去的教，我在服侍的教会，很多社区的人一进来，他们还没有敬拜，他们就会服侍了。他们的服侍不是为了上帝在服侍，他们服侍是什么？是给人家看的。因为他们来了，他们很会做事情，所以来了就帮忙做事情，他们不是真正在服侍。弟兄姐妹，服侍是因为你跟上帝建立一个生命的关系，然后你愿意用你的生命来服侍上帝，那样的服侍才是上帝所喜悦的，而不是用你的能力在那边表演，在那边付出，结果你跟上帝没有建立一个生命的关系，那是一个可惜的服侍。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敬拜更深入，让我们敬拜能够蒙上帝的喜悦。牧师就是一直在提醒我们，我们如果更深的认识上帝，我们就能够有更深的敬拜。我们如果有更深的认识上帝，我们就更蒙上帝的喜悦在我们的敬拜当中。阿们。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学习怎么样让我们的生命跟上帝能够更认识，我们怎么样更认识我们的上帝。所以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上帝是公义长存的上帝，上帝是公义长存的上帝。很多人会觉得教会上帝是存在两个面，一个是公义，一个是慈爱，是不是？很多人都会把它分成两面。其实我对圣经的了解，我对圣经的看法，我发现其实不是两面，他们是一体啊，他们是一个重线。因为上帝的公义，所以他彰显他的慈爱，他不愿一个人沉沦，他盼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得救，所以上帝不愿一个人沉沦，他用他的爱子来成就这样的公义。所以公义是上帝最高的一个指标，上帝本身就是公义的上帝。我借着这段经文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诗篇，非常重要的。其实诗篇119篇，诗篇我过去有曾讲过，诗篇第一篇开始在讲说怎么样的人有福，昼夜思想上帝话语的人有福了。所以到119篇的时候，几乎都在谈到上帝的话语是最宝贵的话语。诗篇119篇非常美的一篇诗篇，它总共有176节，176节刚好分为什么？分为啊22个段落，刚好是希伯来文的字母22个字母。他很刻意的将176节当中，他把它区分为八节，就一个段落，所以刚好22个段落。22个段落的每一个字的开头刚好是希伯来文的字母按照顺序排下来， 所以我们看到诗篇119篇，我们就会发现这个诗人他不但在诗篇当中去彰显上帝的荣美，他的话语的宝贵，他也用希伯来文字文那个字母在那边来让我们认识上帝。所以啊，这个是一个很非常不简单的。在他在分享这些信息的时候，他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信息，在诗篇119篇的1到3节，我们前面来。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命令一心顺服他的人，多么有福啊！这样的人不做坏事，他们只走上主的道路。这是新译本的翻译。我们做遵行，我们这边有提到行为完全，我们的行为，上帝的要求是我们的行为完全，然后怎么样遵行耶和华的律法。这边非常强调律法，律法是什么？上帝的话语啊，上帝用他的话语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苏醒，让我们生命重新得力，让我们生命得到医治，让我们生命得到盼望。这就是上帝的话语。所以上帝的话语到诗篇，那我们从诗篇第一节那边说，唯喜爱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因为他什么？他喜爱上帝的话语。所以到诗篇119篇，你看彼此之间他在谈，整个诗篇在谈有福的人。怎么样才是有福的人？就是昼夜思想耶和华的话语。到119篇就是告诉你，你要怎么遵守上帝的话语。那这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到22，在22段当中齁，176节，总共分为26段。那第18段就是在谈到公义。其实你跟他看，你如果有圣经，你翻开119篇齁，每一个段落他一定要强调上帝的公义。有几个段落每一节都在讲上帝的话语，有几节没有讲上帝的话，没有强调上帝的律法这样的话语，但是大部分都在用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另外一个主题就是公义，上帝是公义。特别是在第十八段这边提到的，我们在圣经里面，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会看到圣经的标题，和本的圣经它的标题是什么？敬爱耶和华诫命者立为公义，有没有？你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它在这一个段119篇总共22个段落，每一个段落它都有一个黑色的字体，比较粗的字体写一个标题。在第18段的时候就讲到敬爱耶和华诫命者立为公义。你若看咱台语的圣经，你若看咱台语的圣经，你等下看见伊安怎讲啊？伊讲吼，伊讲要我如何的公，要我如何的公义啦，要我如何的公义。表示耶和华的律法它是要带来什么？公义的象征。上帝的话语它要带给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公义的象征，是一个公义的实现。我们在领受上帝的话语，我们的目的都在什么？彰显上帝的公义，让我们的生命在社会上彰显上帝的公义，让我们知道上帝的公义在哪里了。所以上帝的话也不是只有我的内心得到安慰。现在很多人很会安慰人，我听到有一个年轻人在讲，他每次在分享他的心情的时候，他总是希望说，我在讲我的心情的时候你给我一些安慰。现在人很喜欢被安慰啊，但是有时候我们需要分辨是非啊，我们要分辨对跟错，而不是只有片面的安慰。我们一面的安慰他，安慰不一定解决问题啊，安慰不一定能够带给他的生命带来祝福啊，你知道吗？我们如果一直在安慰他，可能他一直活在他们自以为他是一个受害的人。上帝的话语是要洁净我们的心，上帝的话语是让我们站在真理的里面，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怎么走，那就叫公义啊。上帝的话语带来公义的实现。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如果这样看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耶和华你是公义的，你的判理是正直的，你所命定的法度是凭公义和至诚。从这两节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个面， 两个很重要的面。第一个，耶和华你是公义的，是在讲什么？上帝的本质啊，上帝的本质，上帝的本性就是公义的上帝。这句话在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另外一个点在告诉我们哦，他说上帝必带出公义的呼求，你的叛离，你所命定的是公义和至诚。所以上帝不但他自己是公义的，他也要求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对不对？上帝他是一个公义，他给你话语，给你上帝的话语，给你是非价值，让你知道怎么去分辨，让你知道怎么去判断，那么你的生命就应该活出上帝的公义。因为你的生命活出上帝的公义，整个社会带来改变，这就是基督徒的使命。我们的公义不是以我为中心，我的公义不是用我为标准，我们一切的公义用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的标准。所以这两个部分，上帝本身是公义，然后上帝怎么样？他命定我们怎么样？公义，他要求我们公义，要求我们按照上帝的话语活出来。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三件事情。第一个，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无论善恶，他说无论善恶你都要，这是在圣经里面第一个出现的公义，是在创世纪第十八章，就是上帝在对这个亚伯拉罕跟那个撒来告诉他们说，齁，你将来会，你的子孙会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然后撒来就躲在里面偷笑，有没有？齁，然后偷笑，然后上帝就什么，说你为什么偷笑，齁，上帝的话也是真实的，齁，然后上帝最后跟他们讲说，齁，我要祝福他，我要带给他生命，带来祝福，那他怎么样？他要秉行公义，他要秉行公义，秉公行义。如果你看到那个创世纪的18章19节，上帝祝福亚伯拉罕说，你的子孙，你将来会有孩子，我要祝福他，他要怎么样？他要秉行公义，秉公行义呢。然后这句话讲完之后，接下去到19节，他在上帝祝福他说，我要让你秉公行义，然后到19节跟20节马上跳到什么？上帝要去毁灭索多玛跟厄摩拉这两个城，因为他们怎么样？罪恶甚重，身闻于我，他们的罪恶深重，声闻于我，他们的声音已经达到我的耳中了。所以前面在讲到你要秉公行义，后面在讲到什么？他们罪恶深重。弟兄姐妹，如果你看到这两节的经文，上帝在祝福亚伯拉罕，然后最后在后面隔下来这一句话，马上就接到上帝要毁灭索多玛跟厄摩拉，因为他们的罪恶深重。这很重要的一个连结，在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活在秉公行义的里面。如果我们没有活在秉公行义的里面，我们就是罪恶深重的人。那罪恶深重的人最后的结局就是什么？就是索多玛跟厄摩拉。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出现的公义，那这段经文里面上帝要毁灭索多玛跟厄摩拉，亚伯拉罕就替他求情了。亚伯拉罕怎么说呢？亚伯拉罕就是我们刚刚这样看到这段经文，亚伯拉罕对上帝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假若那城里有50个义人，你还要剿灭那地方吗？不为城里这50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将义人和恶人同杀，将义人和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前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好，这是圣经里面创世纪圣经里面第一个在提到上帝的公义。因为上帝的公义，上帝要求亚伯拉的子孙要秉公行义，如果没有秉公行义，就是罪恶深重的人。那亚伯拉罕就用这样的公义在回应上帝，上帝你不是说在行公义吗？那有一人有50个，你会毁灭他吗？ 你会为了这五十个人，你不毁灭这个城市吗？上帝说，我为了五十个，我不毁灭。亚伯拉罕就进一步的要求几个人，四十个人。啊，上帝啊，啊，若有四十个人，你还要毁灭吗？上帝说，如果有四十个人，我也不毁灭。亚伯拉就进一步得寸进尺，有没有？哦，就开始什么跟上帝要求啊？哎呦，上帝啊，我再大胆的说，若有三十个人，若有二十个人，若有十个人，你还会毁灭吗？上帝说，若有十个人，我也不毁灭他。我们看到上帝，亚伯拉在讲什么？上帝，你岂不行公义吗？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上帝也要求我们行公义。这是我们生命的价值。我们常常活在软弱的里面，我们常常活在自私自利的当中，我们会受很多的文化影响，我们会受很多世界的价值观影响。所以我们为什么那么需要上帝的话语？因为如果我们没有上帝的话语，我们就偏离了上帝的道，我们就偏离了上帝的旨意，我们所做的就不是上帝所喜悦的。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他也要求我们行公义。所以这是第一个部分啊。第二个部分，你看到到出埃及记的时候，法老王说耶和华是公义的。当法老王一看见这个以色列人啊，他经历了这个时的灾难，他内心非常痛苦。他痛苦的时候，他每次就讲说什么耶和华是公义的上帝，他都会宣告耶和华是公义的，然后讲完之后又后悔了。所以总共行了十个神迹嘛，对不对？法老王他自己都宣告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杨牧古牧师他在当代神学词典里面，他在提到这个公义 justice， 他在讲到这个公义的时候，这个公义什么？跟约有关系啊，跟约有关系。上帝的公义是什么？如果上帝没有公义，他的约就没办法实现，对不对？我们不论是旧约，不论是新约，都在彰显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上帝会不会承诺，会不会遵守他的约啦？如果上帝是没有公义的上帝，这个约没有用啊，知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去遵守？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所以杨牧古就在提到，因为我们在谈到公义的时候，我们会想到约，因为上帝在那约当中，他这样实行，他这样保证，他照他的约去执行。那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我们生命的主，我们也要照这样的约，我们来走，我们来依靠上帝，我们来亲近上帝。所以上帝也对那个摩西讲啊，他在出埃及记第34章，他再一次的啊呼召摩西到西乃山啊，在那个当中，上帝再次跟他讲，然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到子，直到三世代。我们这边看到上帝是丰盛慈爱的，但是上帝也怎么样，必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这就是公义的上帝。公义的上帝他爱我们，他因为他照这个约去执行，他照这个约去落实对你的爱，所以他最后他完成他的公义，他就成为一个替赎者，为我们每一个人上十字架，为我们每一个人来死。这是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所看见非常重要的。所以对许多人来看到说，上帝好像是有两个面，一个是公义的面，一个是慈爱的面。其实整个圣经来谈，上帝是只有公义的上帝，因为他的公义他盼望照他的约去执行。我们每一个信靠他的，我们每一个跟上帝建立关系的，上帝用他的慈爱来赦免我们的罪，他也断不会用有罪的变无罪，因为他是公义的上帝。如果上帝是没有公义的，我们只讲到爱，那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公义跟慈爱是互相冲突的，那么在没有公义之下，那个慈爱就产生了问题。没有公义的慈爱就是陷害，就是乱爱， 就是错爱。可能很多的父母很会爱他的孩子，但是爱到一个结果，我们害了他，我们让孩子没办法去分辨对跟错，我们没有办法让孩子去负起他该负起的责任。有时候爱会害人，对不对？爱也会害人。所以上帝是公义的上帝，这个爱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彰显他的爱啊。我很喜欢的一段经文，他在告诉我们，他说上帝所爱的他必管教，有没有？其实爱他，因为他是公义的，所以他必须要管教，因为他是公义的，所以他爱必须要管教他，有爱才有管教。所以希伯来书12章5到8节，他说，我儿啊，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你们所忍受的是上帝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真正父母在管孩子啊，他是管自己的孩子，他不管别人的孩子。所以有很多孩子，有很多孩子哦，我曾经听过一个年轻人，他说哦，一个小孩子，他说我爸爸妈妈不爱我，我隔壁的爸爸妈妈比较爱我，因为隔壁的人哦不会管他啦，你知道吗？隔壁的人只会拿东西给他吃啊，对不对？但是只有父母会管他啊，因为他是他的孩子啊，因为他爱他，他也盼望他的孩子能够走在正确的路当中，所以做父母的才会管教他的孩子。上帝也是一样啊，这段经文讲得非常好啊。上帝在管教我们的时候，是把我们看成他的孩子，因为上帝爱我们，他盼望我们的生命活在啊，走在他的旨意当中。这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慈爱。第二点，上帝显明他的公义。一般的人很不喜欢谈上帝的公义，一般的现在越来越多的教会，他们不喜欢谈公义，他们只要谈上帝的慈爱。他一般的人哦，对自己哦不会讲公义，对别人会讲公义，公义都讲在别人身上，对自己的要求没有公义，是对自己的要求都是怜悯跟慈爱，有没有？越来越多的人对自己很多的宽恕，但对别人哦却常常是斤斤计较。我们越来越常常，我们现在我们要反省，是教会里内部也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我们的上帝不是只有慈爱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是公义带下来慈爱的结果，因为他的公义带出来的结果。所以上帝的公义是我们生命很大的祝福。上帝的公义包含四件，第一个，为我们伸冤呢。上帝为我们伸冤，这个公义为我们伸冤。然后耶和华实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上帝的公义就是为我们伸冤。第二个，他会搭救我们。耶和华，我投靠你，求你使我永不羞愧，凭你的公义搭救我。因为上帝的公义，所以他什么搭救我们。然后上帝洁净我们，他的公义，然后主就将凭着自己的力量审判这个国家，使他洁净。他要先啊，他要洗净耶路撒冷的罪过和在那里所流的血。上帝的公义洁净了，上帝的公义带来洁净啊，上帝的公义带来什么？带来赦免。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常常会觉得公义好像只是在达到社会的公义那种要求而已，其实公义也带来什么？这四个点包括赦免。所以上帝最高的指导原则就是公义，公义带下来才是慈爱。他要达到他的约，他要创造跟人所立的这样的约，他到最后看到人真的偏离了己路，偏行己路，走自己喜欢走的路。上帝为了爱这群人，他最后用他的独生爱子来为我们死。所以当我们在看到在座我们不知道有没有人有看过这个受难记啊，很多人在看受难记的时候都会流下眼泪啊。有没有看过看过受难记的举手一下，我看看啊，感谢主，很多人都看过。我看的时候真的心都非常痛，很多人我们还带了一些食物进去电影院想要吃齁，结果看了受难记齁根本没有心情可以吃，整包又带回来齁带出来。 老实讲，电影的描写还不能够达到那样的境界，耶稣为我们所受的苦还没有办法达到那样的境界。在圣经里面的描写，圣耶稣为我们所受的苦，电影没办法来传达这样的一个痛苦。上帝为什么要为我们受这样的苦？因为上帝爱我们，上帝要秉公行义，上帝跟我们立的约，他盼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得救，他盼望每一个人在他的恩典之下得到他的祝福。所以耶稣为我们死，所以啊，以赛亚书53章，他说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就是上帝的爱，上帝的公义带下来他的救赎。他不愿意我们沉沦，他不愿意我们怎么样在罪恶当中，他盼望我们能够离开罪。所以每一次在领受圣餐的时候，我都会强调耶稣的身体为我们打破，就是要医治我们的身体，耶稣的宝血为我们而流，就是要赦免我们的罪，洗清我们的罪。为什么耶稣死在世上？因为他要成全他的公义啊！上帝要成全他的公义啊！他不愿意人活在罪恶的当中，他盼望每一个人因着相信耶稣得到生命的力量，得到生命的救赎。这是很重要。最后一点，我们可以来看到上帝要求我们行公义。当我们知道上帝是公义，那上帝也彰显他的公义，用耶稣基督来彰显他的公义，那上帝也要求每一个相信他来到他面前的人，你也要命定你就是行公义的人，你必须要行公义。所以我很喜欢弥迦书的6章18节，我们起来念好不好？预备，来。这一段经文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段经文，圣经很难得告诉你你当怎么行，你当做什么。其实圣经很多都是故事，很多都是历史的一些资料，他没有讲对跟错。但是在这一段经文我非常喜欢，因为他很清楚告诉我们，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这是三件事情，你要存谦卑的心才能够与上帝同行。我们要做这三件事情，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上帝要求我们做这些事情。我们知道上帝是公义的上帝，那么我们有没有公义？我们有没有行公义？我们教会有没有在讲公义？我们的生活有没有在讲公义？其实公义我们不是在社会呢，家庭里面有没有公义？家庭你有两个孩子，你对孩子有没有公平公义？有没有公正？孩子都很清楚，孩子都很敏感，你都偏心，对不对？有些孩子就会讲啊，你偏心啊。所以你看到，我很喜欢举这个例子，以扫跟雅各，以撒就爱以扫，对不对？利百加就爱什么？雅各，两个兄弟后来什么分两个国家，还成为什么敌对的国家？父母没有智慧，父母没有行公义，没有行公平，造成家庭的悲剧。所以我们做父母要很小心了。我们的公义不单单只是在社会上面喊，我们公义公平在家里面我们要注意啊。我对我的孩子有没有公平公义？对我孩子的照顾有没有都是同样？这很重要。所以我们有没有行公义？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没有在谈公义？我们在社会当中我们有没有在谈公义？这是基督徒很重要的使命，很重要的工作。我更喜欢的那个阿摩斯书，我们写念好不好？上帝说来，什么叫闹哄哄的歌声？什么叫闹哄哄的歌声？啊？这边告诉我们，上帝说：“我讨厌你们的节期，节期是什么？以色列人节期在的时候，他们全部都聚在一起，他们在敬拜呢，他们在献祭呢，他们在纪念上帝呢。但是上帝说：我讨厌呐！上帝说：我受不了你们的盛会，盛会是什么？敬拜的时间呐、啊！”大会啊， 是他们聚集敬拜的时候，上帝说我不喜欢你们，我受不了你们，我不接受你们的烧化祭献祭，上帝都不喜欢啊，我不喜欢你们闹哄哄的歌声跳舞歌声，哦，哈利路亚赞美上帝，上帝说我不喜欢，也不爱听你们弹奏的琴声。接下去来一起来，如果我们没有做这些，你的歌声赞美上帝都不喜欢了。我们的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我们的敬拜我们要领受公义的话语，把公义带到你的家庭里面，把公义带到你的生命当中，把公义带到你的社会当中。耶稣到十字架的面前，耶稣走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很多人脱下衣服铺在地上，何塞纳何塞纳在那边喊，他们铺衣服，你知道他们铺衣服铺到哪里？他们希望铺到比拉多的前面，他们希望铺到罗马帝国的官署的前面，他们希望耶稣来到这世上，就如同弥赛亚来到这个世上，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罗马的统治，所以他们铺衣服就铺到了比拉多的面前。但是上帝，耶稣没有走到比拉多那里，耶稣走到哪里？圣殿。他不但走到圣殿，还将在圣殿里面做买卖的人把他赶出去了。耶稣行公义，如果我们所作所为没有符合上帝的旨意，我们需要悔改。其实我们看到长老教会财产很多，长老教会财产很多，我们看到长荣大学董事长做了好几年了，十几年了，不愿意下台，要走司法途径。我们看到最近马街纪念医院的基金会董事长他们也不愿意下台，因为他们把持住了财产。这些都是教会我们总会所传派的董事，但是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没有行公义。教会很多的牧师不敢讲话，教会很多的人不敢讲话，我们一切都和谐就好了，我们只要和谐就好了。真的是这样吗？耶稣盼望你和谐没有错，但是和谐必须要建立在哪里？公义的基础当中。当耶稣走到了圣殿，将那些做买卖的人赶出去了，耶稣受尽了这样的痛苦，他最后被人家钉在十字架上面。有一天你到耶稣的面前，当你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上帝说，哦，你怎么肥肥胖胖的，都没有受伤过，教会一塌糊涂，一大堆的问题，但是你都没有受伤，我却遍体鳞伤，你要什么？你有什么面子站在耶稣的面前？你真的有上帝的话语成为你生命的帮助吗？你真的知道你怎么行公义吗？求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在公义的里面。我们来唱这首歌。当我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盼望我们来想到耶稣为我们所受的鞭伤，所受的刑罚，所受的痛苦。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不能够我们自己每一个都相安如是，我们都做好人，但是却社会问题越来越多。我们看到现在的特征组现在在办一个叫014的，你知道什么叫014吗？啊，你知道，哦，为什么不是104呢？哦，014哦，现在特征组是跟着周刊的报道在办案。像我们成立的廉政署没有动作啊，只会办路跑啊，他每一个月领多少的人民的血汗钱，不愿意做事情， 还在半路跑，特征组不愿意动，周刊爆出来了，他们才去动一点点。我们的社会失去了公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责任，我们应该勇敢的讲出来，我们应该勇敢的表达，因为耶稣勇敢的表达，虽然最后他为我们受死在十字架上面，但是他却成为美好的见证。当我们来唱这首歌的时候，我盼望我们能够想到耶稣我们所受的刑罚。我们全部站起来，耶稣受尽了一切冰伤，我们得医治。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他为我们的软弱被鞭打。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他的恩典面前，我们有没有让耶稣的爱触摸我们的心？我们没有感受到上帝的公义，他要彰显我们公义，他也命定我们行公义。我们有没有将这样的话语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我们只会敬拜，如果我们只会敬拜赞美，如果我们只会用夜声音乐来满足我们的心，但是我们却不愿意行公义，那么我们的生命跟上帝的距离是多么遥远。我邀请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让耶稣的爱深处我们的心，让耶稣触摸我们的心，让耶稣的爱带领我们走上帝所喜悦的路。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晚上再一次的领受你的话语，让我们再一次的看见你为了行公义，让耶稣基督来承担了我们的软弱，背负我们的重担，医治我们的疾病。因耶稣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主啊，我们领受这样的恩典，这样的恩典临到我们每一个罪人的当中，就如同保罗所说的，你的爱就是彰显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爱我们。主啊，你的成就，你的牺牲，就是要为了要除去我们的罪，除去我们的软弱。主啊，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弟兄姐妹的生命的当中，我们还有多少的软弱，我们求你再次的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重新得到力量。主啊，也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能够像主你所说的，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主啊， 求你帮助我们，让你的公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因着这样子，我们跟你越来越接近，我们的敬拜越来越蒙你的喜悦。求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再把这首歌唱一遍，来。
承担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痛苦，耶稣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你受你心房我们的平安，
领受上帝的祝福，愿耶稣基督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上帝的恩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礼拜到这边。